Hello， 大家好，我是靖元，
我是袁婷，
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快转 Web3。从这个礼拜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全新的布景，
耶、yeah ！新沙发，
对，新沙发，应该看起来这个视觉效果提升蛮多的。嗯，好，今天的主题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最近讨论度非常高的新闻呢，就是艺人黄子佼，他近期被爆出是这个偷拍论坛创意私房的高级会员哦。那这是一个非法偷拍的论坛，那上面有非常大量的这个不法偷拍的未成年的这样的一个性爱的影像，因此这个新闻事件也被称为是台版的 N 号房。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选择这个题目跟大家聊呢？是因为在创意私房上面，这个会员如果要除职加入会员的话，其实主要的这个方法是透过加密货币，有这个稳定币 USDT 的方式来除职，那你就可以有更高的权限去看到这些非法的影片。那其实大家会有一个很大的迷思哦，这是首先第一个我们今天要帮大家破解的，就是其实用加密货币去做不法的交易，并没有办法让你的身份不被曝光，或是没有办法追踪。那另外就是呢，台湾的交易所 XRIS 在最近也发布了一个台版 N 号房的这个链上币流的追踪报告。所以呢，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要来大家透过这个报告，哎，大家来探讨一下，就是在这个创意私房事件里面，这个背后你花钱去参与这个讹少性剥削的这些人到底是谁，以及这些链上数据可以如何帮我们去找到幕后的藏镜人，这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两个重点。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大家来破除一个最常见的迷思哦。像袁婷应该身边如果跟朋友或是亲友提到加密货币，应该大家会觉得说，哎，这其实是一个可以拿来做非法交易，然后可以隐藏身份很好的一个工具。
因为很多都被拿来洗钱，他们就觉得，哎，加密货币就是做坏事。
或是早期大家可能会听到说，在暗网上面可能买毒品啊，干嘛，就是可能会透过比特币什么的。但是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迷思跟一个误解哦。其实如果你要隐蔽你的这些行踪跟交易，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现金。
对，因为现金交，
因为现金是没有办法被找到跟追踪。但是加密货币就不一样，因为所有加密货币的交易记录都是会公开的存在链上，所以其实只要透过这个链上数据的比较，然后再跟有实名制的交易所你出入境的这个记录去交叉比对之后，其实透过一些资料的整合跟筛查，其实就是可以找到这个幕后的藏镜人，并将这些做坏事的人绳之以法。所以呢，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下，到底怎么样透过加密货币或是链上的工具去追查到幕后真正的藏镜人，这个大致的流程是怎么样？
那我们先跟一些可能没有在做加密货币交易的听众说明一下，因为一般人要做进入这个币圈交易的话，你首先要有一个交易所的账号嘛。
对。
那你要把你的法币先放到这个交易所里面，再用这个现金新台币去买，说，哎，你可能买 USDT 稳定币啊，或者是去买比特币什么什么的。然后之后你可以把这个稳定币转来转去，交易来交易去，最后你这个加密货币你还是会把它换成现金，那就也是在交易所这边完成一个出入金的动作这样子。那这个过程其实就可以在链上被找到，因为包括交易所是一个金流进出的点，那中间是区块链技术嘛，也会在链上留下记录，所以其实都找得到所有的交易记录。
虽然说在链上的世界这些交易它是匿名的，你不知道说，这一串钱包背后是谁，但是只要你有把这些加密货币转换成法币获利的话，
就会知道，
对，你有这个法币的出入的记录，其实就有可能让你的行踪曝光。
对，
好，透过链上的数据去分析，当链上侦探其实并不是专家的专利哦，其实现在线上有非常多免费跟公开的工具，所以你只要有兴趣的话，其实人人都可以当链上侦探。这不只是可以查钱包的交易记录，有一些比较厉害的投资人，他们也会透过这个去查可能钱包的链上的交易记录，去知道说，哎，可能很厉害的交易员或是大金鱼，他们都怎么样在交易他们的这些加密的投资。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哪一些免费的工具是可以让我们所有人都去使用看看，尝试当这个链上侦探的感觉？
因为其实区块链是公开透明的，所以譬如说像是有一些工具像 MissCheck， 它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区块链钱包是有什么活动吗？然后它甚至可以就是订阅特定的钱包地址，如果它今天把钱有什么动作，或者它买了什么钱进来，它会通知你说，这个钱包有活动咯，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关注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以用来追踪特定想关注的钱包。
对对对，就比如说，这个人可能买进了什么，你就可以跟着买，或是如果你是一个要 侦探要追查他，你就发现，哎、嗯欸，这个钱进来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嗯、所以这很适合用来追踪大户、大金鱼。
对对对对对，或是像有一个叫做 Arkham 的产品吗？它就是可以把链上的金流变成图像化，因为链上的数据像钱包地址，它就是一串很像乱码的东西、嗯。然后如果你全部都用文字显示的话，没有人看得下去，就会头昏眼花。但是如果你把它图像化，就跟他说，哎、欸，这边有一个钱包。然后钱这样进来到一个托管钱包或是去中心化钱包，然后又去哪里，它就会透过线啊还有一个区块区块让你知道说哎、嗯、钱是怎么走，
它就很像一个时间轴啦，这个它的这个金流经过什么样的旅程，它可以把它画出来，
对对对，
让你用视觉的方式一目了然。
对，然后另外一个类似的图像工具叫做 BitQuery， 它其实也是跟 Arkham 是差不多的，然后这两款也都是免费，所以其实一般人、嗯或是可能剪掉啊，一些警方在搜查的时候，他们也会用这个东西做成图，然后给法官说：“哎、欸，这个情况，所以我们需要申请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嗯”
嗯嗯。那像 OKLink， 它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工具，因为它会有整理很多钱包地址的资料库，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哎、欸，这个钱包买了什么，还有什么交易记录，你都可以找得到。”
嗯，刚元廷讲这四个链上追查的工具，其实都是交易所 XRate 在最近发布的这个台版 N号房的这个币流的调查报告里面使用到了四个调查的工具、嗯、那这份报告里面其实就详细分析了这参与整个创意私房的四个主要钱包它的一些币流跟链上金流的足迹哦、嗯。那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报告的背景哦，其实就是台湾的一家非常知名的这个区块链自媒体区块市，它在这个新闻爆发之后，它就在脸书上面分享，它透过这个网址搭配全球资讯网的这个数位档案馆网络时光机，它取得了四个创意私房在不同时期使用的非托管型的这个收款的钱包地址，它去做调查。那从这个四个地址公开的地址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入金到创意私房的这个交易笔数合计有3244笔。那我们可以推测，就是这一些笔数后面代表的可能是买片观看的这些会员哦，
你就转账进去这个钱包地址的
人，对对对，
有3000多。
这个数字并不代表背后有3244名会员，我觉得这个需要特别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交易笔数背后并不是直接对应到一名用户，它可能是一名用户，他有很多笔交易，那他也会被计算在这个总笔数里面。
因为可能是那种帮忙代购嘛，就是比如说找一个人头账户、嗯，然后帮很多人转过去这样。
嗯，因为这个交易笔数其实里面还有含从交易所打出来的这个交易啦、
嗯，
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分辨说这个交易是不是就是一个人，他有可能是一个人透过交易所去打出来好几笔不同的交易。
嗯、
对，那所以收到创意私房款项的这些钱包的数量加起来呢，这个托管型的钱包总共有111个。那收到这个创意私房资金的这些钱包背后代表的可能就是网站的管理者工作人员、
嗯、
然后提供这些非法影片或是购买器材或是背后的营运者，那也有可能是一部分会员的退款，那这些其实我们从链上的数据就不知道，还是需要剪掉去跟交易所合作，然后进一步调查之后才会知道这个背后每一个人他真正的这个幕后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哦。嗯、好，那这份报告里面其实也非常详细了整理前几大在创意私房里面收款的这些钱包、
嗯、
那会员大概都用哪一些钱包来收款，他们有哪一些共同的特征跟足迹，
就其实从那个 XRX 的报告上面可以看到国内外的几间大的交易所其实都有、嗯、像币安啊 BingX 就是海外的大的交易所、嗯、
大家画面上也可以看到这一张图、啊、还有他整理了这个前十大创意私房的托管型钱包收款的状况，
那其中最大的一个钱包就是币安的，然后交易了73次，然后它累积的那个 USDT 其实是非常多。那国内的话，像是 MAX 交易所，其实也是蛮多在使用的。
嗯，其实大家都是选一些比较大型的交易所来做这些非法的交易哦。嗯、那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数据，那大家也很好奇说，那执法单位怎么样透过这些数据去进一步的采取行动，或者说真的是采取一些动作去抓到这个幕后的黑手？
嗯，因为其实区块链上面的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嘛，透过刚刚的那些工具啊，你只要有钱包地址你就可以找到它的交易状况、嗯、那像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说整个币圈的交易状况，就是你要先在交易所然后链上然后在交易所的这个流程对，那在开户的时候，你在交易所开户的时候你要先进行一个 KYC， 因为台湾的法规其实就有规定说、嗯、国内的都要配合一个洗钱防治法，然后你要 有 KYC， 你要知道这个用户是谁。
嗯、KYC 的全名就是 Know Your Customer，
对，
就是你要很全，肯定要很完整的知道你用户的身份，他到底是谁。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需要缴交你的证件的影本啊，甚至是你的这个居住地的地址的证明等 等。
对，然后有时候你要拿着你的身份证跟你本人拍照，经过平台审核以后，你才完成这个开户的动作。
嗯，
对。然后台湾的这些本。台湾本地的交易所其实也都会跟警方啊、警察那边有合作。如果他们有，比如说洗钱啊，或是有这种需求，
嗯，
他们就会配合说，哎、欸，这个可疑账号、可疑地址是谁，可能就會把它冷冻冻结，或是把个人的资料就会提供给警方这样。
嗯，其实听袁婷这样前面分享下来，会觉得说，其实透过链上的资料去追查这些非法的交易，好像没有很困难，反正你只要就是可以比对的出来，然后你最后、哦、看他是用哪一个交易所去出入金，好像就可以抓到坏人了、嗯、可是现实的状况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嗯、
还是有一些困难跟阻碍。所以现在在侦查这些透过加密货币做的非法交易，主要没有办法查的困难点或是在什么地方？
如果是台湾的交易所的话，因为他跟警方有配合，所以其实还算好查。你最大的重点就是你要抢快嘛，因为他可能如果钱转出去转、嗯、到海外或者是境外，那可能就是变成要跟国外的、
嗯、那个复杂度就变高。
对，复杂度就变高，就是你可能要抢快，这是台湾本地的追查状况。那如果更困难的就是这个人，这个犯罪集团可能本来就是海外的诈骗集团或是犯罪分子、嗯、然后他用的交易所也是海外的交易所。
嗯，
那台湾跟海外交易所唯一有配合的其实只有币安，目前几个其他比较大间的还没有真的有比较大的实质的合作。那有一些海外交易所他可能就不一定会愿意提供这些用户资料、嗯、或者是他在提供沟通的速度上面比较慢，那那个钱转出去以后，那你可能就会变成说变成一个海外的犯罪状况，你就要跟当地的警察局配合、嗯、那这个整个过程就会变得很慢又很冗长又很复杂。
嗯，其实应该说分成两块啦，因为只要是台湾的交易所，如果这个嫌犯是透过新台币去出入金去处理他这些不法的获利的话、
嗯、
那因为台湾的交易所都必须在金管会有一个这样洗钱防治的声明嘛，那所有的用户你都必须要透过你这是双证件的注册，然后还有刚刚袁婷说要自拍什么、嗯、所以其实都是有用户的资料。
对，
那剪掉在调查的时候都是可以跟这些本土的交易所去做配合，找到这些、嗯、用户的资料。但是很多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什么币安啊 OKX 这一些交易所，其实它都不是台湾的交易所，
嗯，
它都是海外的交易所，那它就没有义务要配合剪掉调查，不是说哎、欸、你来跟我要资料我就要给你，因为他并没有设立公司在台湾，也没有做这些台湾的落地相关的动作嘛、嗯、所以就必须要靠业者他们是不是有这个意识来跟台湾的剪掉合作。那目前的话是有币安有定期的在跟剪掉合作去做这些不法的金流的一些追查。
就是其实好像听说台湾警方是有在跟很多海外的交易所在谈、嗯、但是目前还就是还在合作的讨论当中，还没有真的定案，目前只有币安是真的确定他会合作这样子、嗯
嗯、好，其实大概大家透过刚前面袁婷的分享也知道说，我们也破除了这个迷思嘛，用加密货币做不法交易其实是可以被查到，而且可能更容易被查到、
嗯、
然后另外大家也大致可以了解说怎么样透过链上的资料去抓到这个幕后的坏人、
嗯、
那其实我觉得虽然说这个创意私房它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新闻，但是我觉得透过这次的新闻事件，我觉得也让大家可以更知道说，哦，其实原来加密货币拿来做坏事其实是会被更容易被抓到了，就是这个观念、嗯、然后我觉得第二件事情是就是交易所 X-Ray 最近发布了那个报告嘛，也让大家更知道说交易所的角色。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一些这种诈骗的新闻会觉得说，那会不会在整个犯罪的结构里面，其实交易所它其实也是
邪恶的，
对，它也是一个大坏蛋、嗯，是不是也是参与了这个我被骗的这个过程呢、嗯、我觉得透过这个报告也可以让大家对于交易所的角色更了解，其实交易所它都也是被坏人利用的一环、嗯、反而就是我们如果更鼓励这些交易所去跟剪掉配合的话，其实是可以更有效去遏制这一些犯罪的发生，然后甚至是透过交易所的配合去斩断这些交易所、
嗯、
这些不法分子的后路，
就是让这个追查的上下游分工变得更紧密整合，然后速度就可以更快。
嗯， 嗯，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知道说到底这一次创意私房的事件当中这些坏人都用哪些钱包去出入境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去看 X-Ray 这份调查报告，你应该会有非常多的收获跟有新的这种新的观念上面的冲击跟认知、嗯、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分享，非常感谢袁婷，
嗯，
感谢大家收看，我是靖元，
我是袁婷，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拜拜。